伯父母、弟兄姐妹、若哥的家人，不管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主里面平安。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心真的是火热。今天这个课中选的这首诗歌，侍奉主越久越甘甜。我想起我15岁的时候，在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浸信会领头的夏令会，那么在那里我还记得主题是说这个效法基督，我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将来会做传道人，只是很清楚的晓得说，既然耶稣是我的主，他必须是我生命的主，将来不管做什么要听从他的旨意。那么然后在58岁的时候，这个就提早退休，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侍。神也给我机会能够接受神学的这个装备，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成为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其实这全部都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的这个里面，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 Beyond My Vision 成为我意向，我就特别想起那是在我就职的时候，我跟薛里提到要唱两首诗，一首是 Beyond My Vision， 另外一首就是 Shine Jesus Shine，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诗歌。也再一次的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挑动了心中的一根弦，那么感觉到服侍主真的是神给我的这个恩典。我是什么人，神给我这样子恩典让我能够服侍。不单单神给我这样的恩典能够这样服侍，神也给我制造了机会，甘在若歌，然后开始服侍，后来经历过许多不同的服侍的岗位，也有几位先做长老的非常在主里面能够容忍我，给我机会，容许我失败，那么都是神国的恩典。也非常感谢主，在这些服侍的当中，有时候家里面的事情我顾不上，但是神也赐给我一位能够非常体贴的这些这个终身的这个伴侣，在服侍上成为我的最好的这一个伙伴，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服侍主真的是越久越甘甜。那么我自己的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些同班同学现在几乎都已经退休了，那有的就是到处游山玩水，那么好像享受人生。那么讲的比较负面一点，就是等候那一天的这个到来，可是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服侍的还是非常的喜乐，还是非常的喜乐，还是非常的起劲，虽然现在的劲跟以前比起来已经小了很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健康的教会，特别是由初代教会的榜样来看。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的强调呢？因为我们是从榜样当中学习。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这一些故事，这些叙述性的经文，我们必须把它当作榜样来看。如果是榜样的话呢，要找出其中的属灵的原则，原则是绝对的，但是实际的这个实习呢，可能不是绝对的，会因时因地而质疑。所以我一开始想要说，初代的教会里面信的人同在一处，把田产家业都卖了，房屋公用，我们今天如何实习呢？是不是从下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在教会摆一张桌子，收所有人的房产证，然后一起通通卖掉呢？那我不觉得这是对于这一段圣经正确的这个应用，有因时因地而质疑。但是在其中的一些榜样却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好，那么有一些不一样的几位这个非常被主尊重的新约圣经的学者，像 F.F. Blues，像这个 David Peterson， 还有像 Sinclair Ferguson， 他们提到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历史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事件，一个特别的事件，不一定是一个可以重复的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的这一个 教训，却值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来学习。所以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所处的环境，其次我们要看到初代教会他们的坚持，然后我们要看到初代教会在这个坚持底下的这个四方面的榜样，然后我们要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坚持的底下，神所给他们的恩典和祝福。最后我还是像每一次讲到结束之后一样，问大家四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初代教会的环境。首先我们看到最开始的这些基督徒其实是在当时社会当中的极少数，有许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来推测说当时耶路撒冷城到底有多少人，但是有一个作者认为初代教会的人数恐怕只是当初耶路撒冷城的 0.25%， 是一个极为少数。好，极为少数，如果你从正面上来看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其实有极大的一个工厂。今天我们身为在北美的华人，其实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主做见证，有非常大的这一个空间。我们去美东，我们去金门，或者我们到这个越都，或者到这个金喜去吃饭，可能我还要加上这个什么算了算了，不要给这些餐厅做宣传。好，那么我们大部分碰到的人，我猜想都是还没有信主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好，那么有一位粤语堂的这个同工告诉我说，现在美东来了好多人，问一问都是最近从香港搬过来的。因着形势的改变，来了许多人，有许多是没有信主的。最近我从加州回来，那么住在小女儿家的时候呢，那么有两次要出门，她就叫这个 Uber， 我们就叫了两辆，我们就是两次坐 Uber 的经验呢都很特别。现在因为疫情过去了，所以因为我们三个人坐 Uber， 所以我们问司机说可不可以坐司机旁边，司机说可以，以前的话是不可以，都必须要坐后座，现在可以。然后我们跟那个司机讲英文，司机就摇头，我们两次碰到的 Uber 司机都不会讲英文，可是能够讲普通话，能够讲台山话，能够讲广东话。哎呀，后来我才晓得，原来你叫 Uber 司机不懂英文也没关系，对不对？好，那么这就是一个机会，我就坐在司机旁边，在车上就跟他谈一些信仰问题，不是谈得很多，不是谈得很深，就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吗？你去过教会吗？听过耶稣的名字吗？那么然后下车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份黄师母所写的你需要一本护照，我说希望你有机会好好看好吗？那司机都很客气，对不对？那他就说好好好好好，有没有看我不知道，船是我的责任，结果在神的手中。我们在一个华人，在北美的华人还是少数人信耶稣的这个情形的这个底下，其实从正面上来看，我们有极大的这个福音的工厂，这是我们跟初代的教会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初代的教会面对的也是有敌意的这个人群。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的时候，他的信息非常非常的不客气啊，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是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面对那些听众说，这个耶稣就是被你们钉死的，搞清楚没有？可是呢，他身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样的信息是一个得罪人的一个信息，不一定照人看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信息。所以他们是活在一个有敌意的一些人群当中。而且呢，我们如果继续读《使徒行传》，读第二章，然后读到第三章，就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了这个第三章、第四章，逼迫就临到。那等到后来，这个尸体反殉道，教会更是大遭逼迫。所以这个逼迫的这个角度呢，脚步呢越来越近。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呢？ 在美国，我们基督徒已经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我们如果主张一些跟主流媒体讲的不一样，甚至跟在学校里面教导的不一样，甚至我们有一些孩子坚持一些圣经的原则，失去朋友，这一种无形的这种逼迫，其实都已经临到在我们的这个身上。那我们更不要提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们，那么最近几年受到的这些压迫是格外的这些严重。好，那么所以呢，逼迫迟早会来。那么然后呢，初代的教会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摸索前行的这一个教会。好，初代的教会，如果你在那里做同工呢，恐怕没有长执会，恐怕像我呢也没有什么会员大会要写报告，那么恐怕呢也没有教会的掰落，但是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圣灵的带领这个底下，一步一步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教会的组织才渐渐的完善起来。所以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长老跟执事的这一些资格，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耶路撒冷这一个大会，那最后由雅各来做这个最后的这一个拍板定案，慢慢成型。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的教会也许是已经有了一些组织，也许有健全的这个组织，但是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所有一切健全的组织底下，我们仍然要随时留意圣灵给我们的对于此时此刻的一个新的带领跟引导。好，所以这是初代教会的环境，跟我们有类似的这些地方。那从这些环境当中，我们现在也面临同样的环境。那么初代教会的特色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是在神的主权及恩典底下奋力前行的教会。我看到这一点，主要是在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分词。好，二章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恒切祷告。恒心跟这个恒切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分词。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坚持坚忍，对于人或者对于任务的一个忠诚。那这是一个复合的一个动词，所以动词前面呢就是 pros, P-R-O-S。好，那表示所以能够坚持，所以能够坚忍，是向着一个目标，是向着一个目的。所以有的英文圣经呢把它翻得更直白一点，叫做 devote themselves toward。是把他们自己献身于一些特定的目标或者是特定的这一个人。好，当我想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您对于若歌教会有没有什么期望？请问您现在所处的这个分区团契或者是功能团契，你有没有什么期望没有？请问当我们委身于服侍神，委身于在若歌或者在不同的团契里面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在这边呢，提到同，提到恒心，提到恒切祷告，提到祷告这个字的时候，那就特别让我们能够想到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团契，对于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什么期望？希望神要借着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当中的服事，能够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一个事情，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我最近看一个这个剧啊，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像有点点道理。他说脚踏实地呢，有的时候人把脚踏实地呢当做什么，当做原地踏步的这个借口。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这里服事的时候，我们是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但是求主真的是开启我们，让我们不要原地踏步。我们有一个委身，我们委身于服事神，委身于在我们的教会，委身于在我们这样团契好好的服事。可是在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应当期待神能够借着我们的侍奉能够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事。我不太敢说要成就大事，一讲到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世俗的这个价值观里面，但是我们要期待神在我们中间成就他要成的事。那初代教会的榜样是什么呢？我刚刚已经提到过，恒心跟这个恒切都是委身的意思。那么吕正中的译本翻得非常的好，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怎么翻呢？他们恒心专务的，就是这个分词的意思，叫做恒心专务。恒心专务几样事情呢？这四样事情都是恒心专务的表现。所以如果只读和合本的翻译，变成说他们就是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底下彼此这个波饼啊，就是交接波饼祈祷，就认为这三样事情跟前面的就没有关系。但其实如果看原来的这个文字，我相信吕正中的翻译是正确的。所以恒心专务，我们委身于以下的四样事情，就是使徒的教训，其实还没有遵守这个字，只是恒心专务使徒的教训。然后呢是团契捐，这是吕正中的预本。为什么后面加上捐这个字？其实意思是很对的，只是文字很不通，等一下我再解释。是波饼，然后是祈祷。好，所以呢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恒心专务。圣灵的领导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主权，是神所做的工作。而恒心专务是我们面对神的恩典我们的一个回应。恒心专务是在神的主权跟恩典底下我们人我们教会的这一个责任。有四个具体的表现，那让我们来效仿。头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恒心专务于使徒的教训。那我们按照意思翻，那当然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要遵守之前要先明白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里彼得试着解释这一个五旬节圣灵的这个超自然的大作为背后的这个属灵的或者说是神学的意义。好像在这里他已经说你们不要惊讶，那么你们也不要只看到外在的这些神迹奇事，你们要晓得这个神迹奇事背后是指向什么？背后是指向两件关于耶稣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耶稣是基督，其次就是耶稣是主。好，那我在这个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呢把这个经文列出来了，我在这边呢就不要再特别的多解释，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来看。那么耶稣是主呢，那么也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最初他们所传扬的福音的一个重要的这一个部分。以后我们在新约的这个书信里面都一再的强调耶稣是主，对不对？我们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对不对？他特别提到说这样的一位呢，耶稣呢他是主，他高升在父神的右边，因此才赐下圣灵。所以彼得让他们不只是看到圣灵的一些超自然的事，要从这个超自然的事情的背后，从整个的圣经看到一件更重要的基本的事实，就是耶稣是主。这个基本的事实也要影响所有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在受浸的时候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什么？也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其实耶稣是主 也是整个旧约圣经一贯的这个启示。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所以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位格，一个是耶和华雅伟，一个是我主，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里所提到的这一位主呢，是要胜过仇敌，是要践踏仇敌，显出他的主权跟完全。那可是这一句话，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在创世纪3:15已经开始。创世纪3:15，当始祖犯罪之后，神宣告了对魔鬼的定罪和审判，特别提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有一位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出来，要伤这个魔鬼的头，好像诗篇110篇所说的，要使得仇敌成为他的脚凳。那么我要稍微解释这一个意思哈，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是一贯的思想。在创世纪22:17-18，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就是子孙跟这个后裔。论子孙，这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他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中文圣经翻子孙跟后裔，在全文是同一个字，就是 cherry，我们一般把它翻成 seed。 那你看英文圣经呢， ESV 呢就翻成 offspring， 他们用同一个字。可是尽管他们用同一个字呢，在这个翻译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就请看英文翻译的第四行，他说And your offspring shall possess the gate of 谁的 enemy? His enemies， 他的仇敌。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 cherry 呢就变成一个单数的。如果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翻的话呢，我们的中文圣经呢就必须要这样翻，翻成说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得着仇敌城门，因你的后裔得福，已经指向弥赛亚，指向耶稣基督。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指向大卫的后裔的弥赛亚，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回应创世纪3:15所说的，他要伤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回应诗篇110篇所说的是什么呢？变成他要使仇敌做他的这一个脚凳。好，那么撒母耳记下7:12-16，我相信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讲了。特别提醒我们说，有一位，这是先知拿单对于大卫所发的，从神那里对大卫所发的预言，特别提到说大卫的后裔要永远来坐在宝座上，可是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呢，所以这位大卫的后裔其实指向的是谁呢？这位大卫的后裔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难怪马太福音1提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会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直接翻译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初代教会的榜样就是要听神的话，而听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现在都在圣经的这一页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责任是怎么样呢？就是好好的学习圣经。斯托德解释这句话的是说，初代的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小组，我们整个的教会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教会，对于神的话语要越来越认识，要越来越认真，要越来越有渴慕。我们 基督徒或者我们的团契最大的危险就是，哎呀，这些我都知道了，这些我都知道了。什么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的，其实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其次我要讲到的呢，就是彼此交接。彼此交接这个字英文是 fellowship， 这个希腊文是 koinonia。 好，那这个字呢，中文圣经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比方说就是这个地方的彼此交接呢，现代中文译本呢就直白的翻参加团契生活，那个吕正中翻成团契捐，思高译本翻成时常团契。这个字原文就是拥有、分享、参与的这个意思，所以初代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爱及关心的团契，进到这个团契里面就感受到爱，也感受到这个关心。所以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说都是大家公用，二章四十六节也是说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请大家猜猜看，公用这个字希腊文是什么？啊，是跟 koinonia 同样字根的字，叫做 koina， 对不对？好，所以呢，彼此交接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呢？学习能够互通有无，不是只是这一个口里面讲一讲，而是要在实际的行动上呢，能够表达出来。那么，所以初代教会的榜样就是彼此交接，而基督徒所以能够彼此有团契呢，正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怎么样呢？有 koinonia， 我们乃是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koinonia，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以能够彼此有团契，是因为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好，那么关于彼此交接，那么一定就是付出一个爱心的行动。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三节里面提到多多的捐款，英文圣经呢翻成 contribution， 这两个字在原文都是 koinonia。所以这是为什么吕正中译本把团契后面还要加上一个捐这个字。我们这个团契是不是一个真的团契，就看见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的是不是这个口袋看得很紧，还是我们愿意慷慨解难，这是对于这个团契的这个相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试金石。好，那么然后呢，底下呢，初代教会的榜样呢，就是拨饼及祷告。这个拨饼呢，有三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我们就解释成圣餐，还有一个呢，就是圣餐在爱宴当中。那么有一位这个加州西敏神学院的实用神学的老师啊，他的解释非常的有意思啊，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认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天天在家里拨饼，他认为这就是天天在家里几个家庭在一起 potluck dinner， all right。 那么我不敢说他这个解释绝对不对，但是这个解释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呢，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有一些融合。如何融合起来呢？吃饭在一起是最好的时间。我听说有人说什么什么不是请客吃饭，那我把这个可以改一改，我们基督徒的服事呢就是请客吃饭。好，那么而且请客吃饭呢，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有 fellowship， 而不是要做什么山珍好味，而不是做什么烹饪比赛。好，这个昨天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的太太，就说她请了一个非洲来的一个女学生在他们家里查经，然后呢，这个完了之后，他就要请这个女孩子吃中饭，他就想说我要请她吃什么好啊？是不是煎一块猪排给她或者怎么样？这个女孩子跟他说：“你不要搞这么麻烦，你家里有冻饺子没有？下点饺子给我就好，而且 by the way 我自己可以下，用不着麻烦你。”好，那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请客吃饭，彼此的关系就更近了。好，以前有一位胡万来医生在我们中间，他有一次这一个作见证，就是说我带客人 回家吃饭，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慕道友，从来不跟我的这个太太讲。他这话一讲呢，黄友就一直对我翻白眼，说你可别做同样的事。对不起，讲了他的坏话。每一个家庭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晓得在这个彼此的爱怨的里面，关系可以特别的这个拉近。我讲一个小故事好不好？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跟我妈妈几乎大吵架，就是我爸爸忽然带了一个英国医生到我们家，也不宣布就要吃饭。我就听我妈妈在后面跟他 complain 说，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爸爸说没关系，你下个面就好。后来可能是我妈妈从这个卤肉的汤里面做汤底，就下了一个蛋花面给那个英国医生吃，结果这个英国医生吃得津津有味啊，把那个英国医生送走之后，我爸爸就说，你看重要的不是吃什么东西，而是怎么在家里吃饭，彼此就有了交情。好，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也是想提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很会做牛肉面，所以你如果要请客吃饭，不需要搞得很复杂，煮碗牛肉面，下一点点青菜，我们就很高兴了。有的人应该已经听到了我的 hint 哈，所以呢，还有呢，就是这个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的祷告，帮助我们认识神在我们中间。我时间已经不够了，但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好多年之前，在伊斯邦瑞有一个姐妹信主，非常非常的热心，但是她的丈夫就是死硬不信。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礼拜五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为这个家庭祷告，为这个先生祷告。我们那时候人不多，你祷告几句，另外那个人祷告几句，好像圣灵在我们中间就停不下来，越祷告负担就越重。祷告到快12点，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祷告通了。好像祷告通了，然后呢，孩子也在吵，说这么晚了，累了要回家睡觉，我们就停在那里。想不到礼拜六早上，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个团契的负责人，说昨天晚上你们是有为我们祷告。那个负责的这个家庭就说，有啊，你怎么知道？那个姐妹就说，你知道吗？昨晚发生一件稀奇的事，忽然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这个先生自己要求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来祷告去，他自己竟然就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我们几个身历其境的人，是一个一辈子忘不了的一个经验。弟兄姐妹，神能够成就我们想象不到的事，但是神乐意我们在祷告上能够与他同工。经历了这一些，我叫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心里面就更会带着这个期望，期望神在我们中间行他要做的事。好，那么最后的应用就是，遇到难处请神帮忙。有次有一个弟兄在团契里面说，他遇到一个大困难，车子坏了要请人去救。他说，我不好意思找栾大端，他看起来这么忙，不好意思找他，又不好意思找这个，又不好意思找那个，最后不好意思了老半天，找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在团契里讲这个事，我听了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就夸下海口说，弟兄姐妹，如果以后遇到什么难处啊，就找我们的家人啊，实在找不到人找我，半夜12点打电话也没关系。想不到这个夸口一出来，过了几天，我半夜12点接到一个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 Are you Mr. Daniel Luan? 我说 Yes, What's up? 他说，你认不认识 Mr. So and So? 我说我认识啊。他说，我 fellowship group 的一个 good brother。 他说，请你赶快到警察局来，他的这个好像登记已经 expire 掉了，现在关在我们这个地方，你必须要 post 一个 cash bond 才可以把他带回家，要不然只好请他今天晚上在我们这里了。我说多少钱？他说90块。那是好多年之前的90块，换成现在可能是500块。还好家里面东收收西收收，拿到了这个90块钱去把它给保出来。所以有些话也不要讲得太快，好， 那么但是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操练我们能不能每一个团契是一个爱的团契，弟兄姐妹出了什么事情12点钟都可以打电话，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团契，不管是功能的，不管是家庭的，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就是一个 loving and caring community， 让我们认真学习你的话，爱慕你的话，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主啊，在这些实际的这些生活当中显出你的爱，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团契成为有吸引人的教会跟团契，使得你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